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5日星期三，金港台9月16日星期四，欢迎收看时事天天聊，我是 Sydney 王玉鹤。
大家好，我是秦鹏。
周二9月14日的时候，永久中立国瑞士的国会下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表决通过改善与台湾关系法议案，想必将惹恼中共，那这个是代表瑞士不再中立了吗？分析是称四大关键事件导致瑞士民众开始对中共警惕。
周三，也就是9月15号，欧盟发布了2021年的年度咨文，将中国定性为竞争者、对手与合作伙伴，这显示欧盟内部对华战略争议大局已定。此外，欧盟还将推出全球通道基建战略，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
那我们今天会聊这两个大话题，当然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欢迎点赞、订阅、留言、转发，节目最后我们会和大家互动。那我们首先是来看到周二的时候，瑞士国会下议院的国民议会对改善与台湾关系法的议案进行了表决，最终是以129票赞成、43票反对还有5票的弃权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那这个议案通过之后呢，会要求瑞士联邦委员会提交报告，在经贸、政治、科学还有文化领域方面逐步深化与台湾的关系。
那瑞士的国会上一次通过对台友好的议案是2007年，当时是要求联邦政府支持将台湾纳入全球的卫生体系。大家可以看出呢，就是本次的议案和上一次相比显然是更加深入的合作和关系的全面的改善。
那台湾方面也表示了感谢和欢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是表示说，将继续推动台瑞间在公卫、医疗、航空服务、金融、税务还有文化教育等不同领域的合作交流，强化双方互惠互利的实质关系。不过呢，话说回来，我们都知道瑞士可是个著名的中立国，那谁都知道支持台湾是会惹恼中共的，所以现在瑞士是选边站了吗？
看起来是这样子。那么之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问这个中立国的问题，是我觉得对中立国的概念是有误解的。那确实大家也都知道说瑞士呢一直坚持永久中立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它的四周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等这种欧洲的强权国家，但是呢瑞士却能够在一战、二战的时候保持中立。那么对中共来说，瑞士呢也是最早承认中共政府以及呢和他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2014年呢，两国也正式签订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也是中国和首个欧洲的大陆国家以及全球 G20 也就是20大这个经济体之一的缔结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呢，这绝不意味着说中立是没有原则的。那瑞士作为一个国家，有他自己的价值观、道德底线，那就是他们坚守的人权和民主等基本的理念。那在台湾的问题上，大家都很清楚，这是独裁和民主的直接的对立。那瑞士呢，所以也必须表态。那么为了利益去沉默，还是呢说是勇敢的说出来，这呢当然对瑞士来说是能不能守住立国之本的重要的试金石。实际上呢，就是从瑞士在今年通过了中国战略的那一天开始，实际上我看瑞士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真正的中立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今年3月的时候，瑞士是首度发布了中国战略。那这个瑞士的外长卡西斯他是强调说会更严格的去审视中国的人权问题，还说处理人权问题不再只是外交部的专属责任，而是整个瑞士政府的责任。那就表示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的意愿有所减弱，可是该国国内的人权状况却变得更加糟糕。那对瑞士来说，人权对话仍然是关键，所以他说战略文件内容将确保所有的双边协议都要涉及人权的问题。那当时外界就认为说这个永久中立国对中共的霸道和对人权的侵犯也是已经忍无可忍了。不过瑞士是从何时又如何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的呢？旅居瑞士32年的学者严敏如他认为，有四大涉中事件让瑞士警觉了中共渗透威胁的严重性。那第一件大事呢，就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时，瑞士的苏黎世艺术大学的学生们制作了一部香港抗争的影片，结果呢却遭到了中共驻瑞士大使馆的干涉。这个大使馆是写信给该校的校长， 呼吁该校的中国留学生不要参与影片的放映会。信中还点名警告说，这个校内有涂鸦，写着香港加油、天灭中共等等。但是呢，看到中共的干预是踢了铁板，苏黎世医师大学的校长回复中共大使馆，表示瑞士的宪法保障艺术自由，然后说学生有自由通过艺术发表政见。
那这件事情，那校长的主张呢，也获得了瑞士舆论的共鸣。那瑞士的媒体对反送中呢，也是高度的重视和赞扬，认为是香港的校园之火，代表着新冷战的前线。新苏黎世报呢，还直接的指出，中共在香港殴打或者是焚烧公民是不可接受的。
是。那第二件事情呢，也是发生在学术界。就是瑞士的圣加伦大学的博士生葛博，他2020年3月的时候在推特上用英文发帖，那是写到说，隐瞒是中共的 A 计划，但是失败了，所以抵抗就成了中共的 B 计划。那他是写这些偏执的胆小鬼就是这么做的，我既不尊敬他们，也不感谢他们，还 tag 了一个 China lied, people died 这样子的这个标签。那一星期之后呢？这个他的导师就紧急的找他说自己收到了多封来自于中国的愤怒邮件，还表示这对他还有这位博士生葛博自己都很危险，最终可能让这个导师面临无法得到中国签证的问题。所以这个导师就说要终止对葛博的指导，然后校方就要求葛博要再找一个指导教授。但是葛博研究的课题是中国环境污染，那这个议题是相当敏感，没有人愿意去指导的，所以最后就使他丧失学籍，前3年的研究成果都付诸流水。这件事情在瑞士和国际上也是引发了极大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呢，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中共的造成的全球大瘟疫之后，所以呢，葛博这个事件，那么也因为全球大瘟疫的这个事件备受世界瞩目，而得到了全球性的一个发酵。那第三个大事情呢，是2019年4月4号，那瑞士的媒体《世界周报》是为中共的瑞士呢大使叫做葛文斌，他开设了一个专栏，每周呢他就会发表一篇宣传性的或者是攻击性的文章，比如宣传“一带一路”的，或者呢为中共新疆集中营去辩护，或者是抗议美国的贸易战，批评是香港的抗议者，讴歌是中共的建政70周年等等等等。那后来媒体就披露说，中国的大使馆呢涉嫌以赞助《世界周报》的广告作为交换，才换得了这样的所谓的专栏。而《世界周报》呢还获得了多个中国大公司的这种广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丑闻也让整个的瑞士公整个社会感得到了这种震惊和警觉。
是。那瑞士公众也就更加了解中共是怎么使用大外宣去渗透别的国家的。那第四件事情呢，是大批的中国人偷渡进入瑞士，然后瑞士的政府呢被发现竟然让渡行政权，让数名中国官员到瑞士去核实难民的身份。还有整整2周是包括了这2个州呢，都包括全程机票、住宿、健康保险，还有每日支付每人瑞士法郎折合约1400人民币，都是由瑞士政府买单的，还让那些中国官员使用办公室等等的设施。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也是让瑞士的民众很反感。
对，这也意味着说呢，中共的这对海外的这种干预，实际上是超越了、占用了整个其他国家的这种主权，所以这一点上呢，让瑞士人也是对中共非常的反感。所以呢，整体来看，我们看到这是严敏如女士呢，她认为就是造成瑞士民众对中共反感的四大事件。但是呢，整体来看呢，我认为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中共之前和之后还做了很多事，让瑞士人觉得无法接受。比如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那新华社、人民网等多家的中共媒体呢转发了一篇报道，说瑞士生物学家新冠溯源成美国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结果呢被瑞士驻华大使馆无情的打脸，说瑞士根本就没有中共所称的这个所谓的瑞士科学家。
对这件事情呢，就是中共党媒疯狂的转发，说有一个瑞士生物学家，这个生物学家说新冠溯源被美国当成攻击中国政治的工具，那结果呢？后来这个瑞士就直接打脸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所以呢，我们当时呢也做对这个轰动的事件做过详细的介绍。那就不得不说，中共的确很多事情他自己是做的已经超出了瑞士的底线，所以就把这个永久中立国惹急了。那当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讲的是瑞士对台湾的支持，这也可以说是瑞士的一个表态。那在台湾问题上面呢，其实今年7月1日的时候，在中共大肆庆祝100周年之际，瑞士的国家德语电视台就采访了台湾驻瑞士代表葛兰诺。那他就指出说，至今中共认为这个民主治理的岛屿，也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和世界其他国家不这样认为。所以看来呢，就包括这个瑞士的电台啊，都有这样子的报道，所以就是瑞士的民众现在的意见是越来越一致了。那我还看到国际关系专家汤绍成的一篇文章是写到说，台湾的多元民主与自由价值、防疫成绩，还有晶片来源与高额的外汇存底，在世界供应链的重要地位，都让欧洲国家刮目相看。所以台湾可以说是以小博大，支持台湾就是抗议大陆。那当然呢，就是让很多的这个政治人物啊，如果支持台湾就可以占据道德高地，对他们的选举也有利，是因为是民心所向。那加上美国最近的系列政策呢，都是支持台湾，包括一些法案啊等等的，也会鼓舞到欧盟的会员国去起效，就是去效法。那就现在我们的确是看到这个欧盟呢，也是对中共呢，这抗议越来越加深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专家他还说，台湾与立陶宛互设代表处的发展，也会影响中国与欧盟、美国之间的外交，会成为一个小事情引起大效应的蝴蝶效应。那果然就看到，在9月13日的时候，这个欧盟的轮值主席就给欧盟成员国政府首脑们写信。信中就说呢，中共因为有关于台湾的争端，决定要撤回其驻立陶宛的大使呢，是应该受谴责的，会损害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那这个呢，是我们知道现在呢，整个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是斯洛文尼亚，也是呢整个的就是和立陶宛一样，都属于波罗的海三国。所以我们也知道呢，他们实际上当年是一起手牵手形成人链，然后抗击整个苏联共产党的。所以呢，他们对中共的实际上也是非常的了解。那么这也是刚才呢跟你提到的这封信，那就是呢是这个斯洛文尼亚的这个总理他的写给欧盟成员们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边呢，还要求是说欧盟的全体一致的支持立陶宛面对中共的这种打压，来团结一致，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成功的面对中共。
是，所以可以说是立陶宛和台湾都是这种以小博大。
对，而且的话，我觉得其实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然后一支持，正要一支持，整个得到民众的响应，然后呢，他们的这种选举又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实际上根子上来讲，大家能够看到这是支持民主、人权、正义，这是。所以呢，才会得到这么多支持，
是深植于这个西方国家、西方世界人民的心中的。
对，
那这就带到了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欧盟9月15日发表了年度咨文，其中是提到说中国是竞争者、对手、合作伙伴。欧盟还将要推出一个全球通道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年度咨文，这个文本呢是总共有50多页。然后用了半页的篇幅来阐述欧盟对华关系，然后是以2020年底与中国达成的投资协议为开头的。文中是写到说，中国是一个竞争者，甚至是对手，但同时也是战胜全球环境危机以及呢同时4亿消费者进行贸易往来的伙伴。内容广泛的投资协议旨在为欧盟企业争取同等的竞争条件，以及将持续性发展作为必须履行的义务。不过呢，这边首先就看到了这个欧盟说中国是竞争者就竞争者，对吧？对手就对手。那秦鹏，你觉得为什么咨文中最后还要加一个说是合作伙伴呢？是不是代表说欧盟在贸易上还是不得不屈服？
我觉得这个谈不上屈服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就是包括美国、欧洲，它实际上都和中共这边有很多的这样的贸易往来，这实际上是一个互利的一个关系。 那并不代表说他在这个贸易上有合作呢，他就在其他方面的话有这种妥协，所以这个我觉得不代表这一点。
嗯，
那么而恰恰也是在贸易上，包括和我们讲说对抗环境这样的变化方面呢，那实际上他们认为是说和中国这边有很多这种合作的地方。
那不过呢，这个资文中刚提到的这个中欧投资协议应该也还没有得到欧洲议会的通过吧？
对，那今年的三月份我们知道呢，是欧盟和美国、英国、加拿大呢是联手制裁了中共的官员，那么中共呢随后就对欧盟的议员、个人机构还有一些学生的单位呢进行反制，那么也就导致呢欧洲议会后来就在5月20号的时候对这个投资的协议本来应该表决，结果呢后来就整个高票的决定说冻结这样的一个审批程序。
那的确，制裁方面，国情资文中也有写到，是写说中国因为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侵犯人权行为，迫使欧盟首次对责任者采取制裁措施。然后呢，有关于制裁中国官员的部分呢，资文在专门叙述打击侵害人权现象的部分里也有再次提到，是说呢，被制裁的这些人应该要为严重践踏人权的行径负责。那在针对中共的人权方面，的确看到欧盟不但没有要撒手，还出了又一个重拳。这欧盟的主席范德赖恩他今天是表示说，欧盟计划要对强迫劳动的制成品实施进口禁令。他虽然没有点名任何的国家，但是很明显就是针对中共压迫新疆维吾尔人来的。那外界也认为说，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的欧盟国情咨文时做了这项宣布，也显示他们对中共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
对，那虽然没有点名呢，但是呢大家都很清楚说到底这指的是谁。那么因为呢最近也有很多事情在弄得沸沸扬扬的，比如说呢德国的人权组织在这个月就对雨果博斯这样的一个服装品牌等等呢，还一共是5家的零售商提出了刑事的诉讼，指控说他们从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中获利。那么我相信作为欧盟的这样一个经历一出呢，中共恐怕又要跳脚抗议了。
范德赖恩还表示说，欧盟虽然强烈支持全球的贸易，但是呢绝不能够以牺牲人们的尊严及自由为代价。他还说，有2500万人受威胁或者是被强迫劳动，我们永远不能够接受人们被强迫劳动而所制造的产品在欧洲的商店内销售。他还强调说，人权是不能以任何代价出售的。
那这个表态呢非常的重要，这意味着欧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为了经济利益而在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共继续的装聋作哑，也不会呢说是在像今年三月份制裁过后，那么之后呢偃旗息鼓。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制裁和这一次的冯德莱恩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它清楚地表明呢欧洲已经觉醒，实际上呢现在已经是将中共视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和体制上的敌人。它不会再像过去我们看到德国默克尔所长期所主张的那样子，相信呢说是贸易和接触会让中国的政治原则变得温和。那么这也意味着在未来为了捍卫欧盟的价值观，那么欧盟还会在人权问题上包括等等呢来去制裁中共的这种恶行，包括呢可能会利用欧洲版的马格尼兹法案去马格尼兹基法案呢去制裁中共的这种官员。
那另外这次欧盟还有一个很引起关注的一个大举动，就是欧盟宣布要推出全球通道计划，叫做 Global Gateway。 那 Political 是一个美国的媒体是报道说，欧盟推出这项计划就是要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那欧盟委员会主席刚刚提到的冯德莱恩他也解释说，他说我们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而不是依赖关系。那报道写到说，他的确是直接就没有回避他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共，他是直接呢就是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很直接的就说出来了。那这个全球通道计划呢，欧盟是希望与世界各国建立全球通道式的伙伴关系，对基础设施进行高质量的投资，将世界各地的货物、人员还有服务连接起来。那秦鹏，您认为欧盟推出的这个计划有办法和中共的一带一路相抗衡，或者是甚至去竞争吗？
毫无疑问是有办法，是有能力的。 因为在2021年的这种咨文里边，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呢详细的这种建设，但是我们知道呢说这样的一个计划实际上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那美国的总统拜登还有呢是 G7 国家的首脑，还有欧盟的国家的主席，欧盟的这个主席等等呢，他们是在开会的时候定下达成的共识。这也意味着实际上在今后，那么欧美日等等会在这个方面的话呢联手对抗中共。所以这样的目标呢，因为它也不仅仅是基于经济，说是要去和某些国家去抢占一些项目，这一点和中共是不一样的。中共当然也是除了项目之外，它还要带着全球呢去抢占一些这种战略高地，那么包括可能占有一些港口，以及呢是用腐败或者是债务的方式作为陷阱，也去呢去获得其他国家的很多的控制力，对很多的政府。所以呢这一点上，那么作为欧美日等等这些国家其实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他们知道呢说这个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经济的影响力的问题，意味着如果说失败了，就会把很多的这样的地区很多的国家拱手给让给中共了。所以呢从 G7 当时达成的共识，以及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2021的咨文，都能看出来欧美它在这一点实际上是认真的，那么也一定会投入很大的资源，那么相应的来讲也一定呢会取得很大的一个效果。而且这里边其实很有很强的对抗性。
是。
那么比如冯德莱恩，我看了他说呢，他说我们擅长为道路融资，但是呢欧洲在中国所拥有的铜矿和在中国所拥有的港口之间去修建一条完美的道路是没有意义的。那当涉及到这类投资的时候，我们必须变得更加聪明。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虽然可能不会过河拆桥，但是至少呢也不会帮着中共去锦上添花。
那的确这次欧盟推出的这个要与世界各地建立贸易还有基础建设连结的计划呢，还涵盖了中国势力庞大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印太地区，就是要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那刚刚您分析的这个，现在呢他这样做也是符合于全球战略还有围堵中共的目标，那也会获得其他国家的帮助。所以呢看来呢这个欧美呢的确是认真的，那在投入资源的情况下是很有可能去跟中共的一带一路抗衡的。
那对于这我们看到很多的其他这种发展中国家，以及呢相对需要资金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实际上也欢迎这样的一个项目。因为之前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他是没有选择，所以呢他被动的被中共的去绑架。那现在呢有了更多的资金或者是合作伙伴的选择，当然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可能宁愿去选择我们看到的欧美日等等这些国家。
是。而且到了现在这一步，这些国家应该也都已经清醒了，发现呢加入中共的一带一路好像是跟魔鬼打交道一样，这个要牺牲的代价可不小。
对，所以的话呢那有一个更多的选择之后的话，至少说不会倾向于某一个单向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就非常好。
是。那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是聊到了瑞士的国会压倒性通过了与台湾友善的法案，那这个呢是不是代表说中立国瑞士不再中立了呢？我们刚刚讲了四个关键事件让瑞士的民众开始对中共警惕，那还有呢我们今天也聊到了欧盟现在要推出一个全球通道基建战略，就是要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还有呢我们讲到了欧盟现在呢对中共的一些对华的政策，还有呢发布的2021年度咨文提到了中共的部分。好，那一样在节目的最后来和大家互动一下。有一位观众 J1 说中国现在是90度下坡，等于是不断的在向下走，可能是因为包括这个中共政府寄出的很多整治的措施都已经让他们的这个经济的创意力啊等等的都已经开始下滑了。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呢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讲，很多的国内的这种民众来说呢，也是对中共也现在也是非常的失望。
然后有一位观众猩红女巫 LY， 她说看来黑天鹅不是偶然，在讲这个在天安门广场发现的一只黑天鹅。
对，我们呢也前几天也一直在分析说是关于恒大这方面的这种对房地产对接下去金融的影响，这个方面其实也是接下去很 还是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冲击效应。
嗯，就算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或者说是一个灰犀牛事件，
是这样，对。
所以观众绿豆冰他就说，黑天鹅一出，灰犀牛马上跟上。
嗯，中国的房地产应该是个灰犀牛，那会不会接下去发生更多的一个变化呢？我们也在关注。
那观众绿豆冰他也说，中共的一带一路伸进了欧盟的范围，所以现在开始反噬了。
对。
嗯，很多大家都在聊恒大的，像也是忠实观众外援，他说恒大爬高跳楼，大家都在讨论恒大，所以我们之后呢，也许可以再来跟进恒大现在的一些消息。
嗯，对，恒大实际上我们在早晨就是那个大家谈那个节目里边，我也是多次我们谈到了。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其实天天聊呢，节目里面也谈了几次，所以呢，我们以后也会继续跟进恒大方面的这个消息，房地产的。
嗯。那好的，今天和大家互动就到这边，非常谢谢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还有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还有分析时事。
那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明天见。